至于十方清净呢，后面我哋会再详细嘅解释。而家睇下我哋呢一个世界嘅环境之所以唔清净呢，唔系外在嘅唔清净啊，而系心嘅唔清净。我哋嘅心够相永灭呢，十方就清净啦。所以任何一个人面临嘅烦恼、痛苦或者环境嘅恶劣呢，都唔系边个俾我哋嘅，或者边个故意同我哋过唔去。其实系我哋心上面嘅旧相冇去除啊！一旦旧相去除呢，十方就清净啦。所以喺社会上面所面临嘅任何一点一滴，绝对唔系偶然嘅，都系我哋反射出嚟嘅现象。台北有位女居士，佢话：我想学佛嘅，但系我先生就反对啦。而且佢嗰种情啊，痴缠都要命嘅。我就话，其实系你内心里面有好痴缠嘅嗰种情喺度啊。你个心转化啦，再慢慢感化你先生，成个就转化得过嚟啦。咁佢先至恍然大悟话：啊，真噶噃，真系咁样样嘅。原来佢未学佛嘅时候呢，亦都系好鍾意黐住佢先生嘅，系另外一个先生，而家呢一个呢系第二个。所以你睇下，我一点佢呢，佢就恍然大悟啦。哦，原来真系咁嘅，真系冇错啊。佢话：但系我学咗佛啦，呢一个情应该唔会再系咁啦。咁我话，呢啲系你表面上边嘅意识认为已经唔系咁啫，其实嗰个根嘅习气呢仲喺度啊，因为根嘅习气反射出嚟，所以就变成而家咁嘅样啦。回过头嚟谂下，上次我哋亦都曾经请沈居士，佢讲到日本研究佛法呢，系直接应用到心理学上边嚟嘅。佢亦都提过，先生或者太太有外遇呢，并唔系只系佢嘅错，而系你内心里面有嗰种根反射出嚟，将自己内心嘅根去除呢，对方就去除啦。佛法讲到令你觉得不可思议啊，有乜可能噃？人哋错嘅行为竟然怪到我身上嚟？你睇下。佛经冇呃人嘅，佢话如果我哋嘅旧相永灭呢，十方就清净啦。我哋之所以唔清净，系因为内心嘅习气仍然响度。有时候我哋表面上边觉得我哋好清净啊，好善良啊，但系根嘅嗰啲习气唔系咁容易去除嘅。冇修持到定同埋慧嘅功力好高嘅时候呢，係一啲都察觉唔到嘅。呢一啲確实係咁样。自己点解会做错呢？有时候知道，有时候就唔知道啦。通常都唔知道咁样叫做错嘅，所以就去做。嗰种根嘅习气係好难去除嘅。一定要不断的修正，不断的洗涤，才有办法将这些旧相啊、污染啊来清净。前面这段文呢，佛陀怕大家听了不明白，所以再讲一个比喻。善男子，譬如清净摩尼宝珠，映于五色，随方各现，诸如痴者见彼摩尼实有五色。善男子，缘觉正声现于身心，随类觉应，彼如痴者说正缘觉，实有如是，身心自相亦复如是，由此不能远于幻化。是故我说，身心还旧，对离还旧，说明菩萨 究竟对除，即无对究，及说明者。这段文很长，它是用摩尼宝珠来比喻我们的智性。摩尼宝珠的摩尼呢，是梵文的音译，中文的意思呢，就是如意。这一粒神珠，如你的意，你想怎样呢？这一粒神珠就现怎样了。这一粒神珠本身的体性是形净绝瑕，一点瑕疵都没有的，干干净净的，没有一点色相。它之所以没有一点色相呢，是因为它是透明的，白色的。我们假设呢，它是透明的。我们都未曾看过摩尼宝珠的，但是可能呢，曾经看过水晶球了。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呢，有机会我就拿来给大家看看了。水晶球呢，整个都是透明的。你将什么颜色摆上去呢，那个球就变成什么颜色了。摩尼宝珠本身是没有颜色的，它是外在的令它变成什么颜色。摩尼宝珠呢，是比喻我们的圆觉智性了，因为它是一个无价之宝，就好像我们的智性是一个无价之宝一样。摩尼宝珠受到内外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的颜色，而我们的自性呢，就受到内外的业力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身心、不同的思想、不同的感情、不同的形状、不同的样貌，就呈现出这样的了。这里是比喻我们清静的摩尼宝珠，你摆什么颜色呢，它就呈现什么颜色的了。五色呢，即是青黄赤白黑这五种颜色。比如五蕴，即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。亦都有人比喻呢，是五道，即是天道、人道、畜生道、饿鬼道、地狱道。因为这一部经提到身和心的问题呢，所以我们暂时用五色来比喻五蕴。即是我们清净的摩尼珠呢，因为这五色而显现出来了。他说随放各现，随放呢，即是随着各人的业力而显现出来。灵严经亦都提到说，应所知量循业发现。什么叫做应所知量循业发现呢？这些即是解释随方各现的意思了，即是说同样一样东西呢，是跟着各人业力的感受的，它是由这个角度来解释。每一个人的业力习气不同，所现出来的感官呢，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应所知量，即是应住我们所知道的范围，然后循住自己的业力显现出这些东西来。所以有些人一打坐呢，啊，我见到些什么，这些都是应所知量循业发现。不理是神亦或是鬼，无论什么东西都不是外在的。佛法绝对没有讲给你听有外在的什么东西，有外在的什么嘢，亦都只不过离不开自体自心业力的显现。所以识得唯识的巧妙呢，任何一切的外在境界，就算是活生生的显现出来，亦都不过是业力的呈现啫。无论好的坏的，所碰到的境界，我们持咒回向，诵经回向，咁就绝对冇问题啦。越疑神疑鬼呢，越惊嘅就越同呢啲阴气感应。 是什么感应呢？是业力显现的一种感应。而我们能够和佛菩萨感应呢，是因为我们的慈悲喜舍和他相应，业力的显现所以感应。循业发现这个唯识的理论是很重要的，如果清楚的话就不需要怕话打坐会走火入魔了。之所以会走火入魔呢，是因为坐下来有些影像的呈现，由于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，所以就跟着这些影像走了，就好像说发梦一样。梦里面的东西是不是清清楚楚的？如果很有理智，甚至在睡觉的时候都知道梦是假的，那就可以转梦的了。所以梦呢，是一个修行人好好的见证。怎样的见证呢？在梦里面梦到好害怕了，当下呢你会不会持咒啊？会不会念佛呢？如果不会的话，可见你念佛的种子呢都未曾种入去。最起码在梦幻的境界懂得用善念来换这个恶念，懂得这一点呢才讲得上所谓的作得主了。好多人都想话靠一句阿弥陀佛呢就绝对往生。我哋先唔好咁样讲啊，先睇下平常嘅行为话唔话得事呢？梦里面话唔话得事啊？呢一啲都做得到啦，咁样自己就有信心可以决定往生啦。因为喺临终嘅当下，你嗰一念作唔作得主啊？我要往生西方就可以往生西方，不需要说只是有一个信念，完全只是靠这个佛号就决定往生。自己平常的心念和平时梦中的行为都话不到事的话，那你有把握一定能够往生吗？那一个信的所谓决定往生还有疑啊。如果做到这个心境和功夫话得是的，那就可以自信很肯定的话，我可以决定往生了。所以平常的行为在我们的眼还是睁开的时候呢，就要尽量能够作得主了。然后在梦中呢亦都要能够作得主。所以检查一下在发梦的时候，恶的境界、恶的影像来了，你是不是能够用一句佛号来抵挡呢？这些是最浅的了，一句佛号来抵挡都是最浅的。能够在当下的那个时候远离颠倒妄想，远离恐怖，梦到恐怖的境界，有这些念头马上远离它，这样才是大圣的心量。用一句佛号呢只是拿个门来挡下的啫，真正能够化得去的就是当下在梦境能够化开这些恐怖的心态，那个功夫就深了。所以每一个修持的人不是将一切都交给佛就算了，哦，我靠一句阿弥陀佛就得的啦，那对自己太过不负责任啦。就算阿弥陀佛有心要来拉你，但是你好像豆腐那样一拉就碎了，怎么算啊？你要自己创造坚固一点，阿弥陀佛一拉才不会拉碎的，是不是啊？不是说完全靠他的愿力而令你往生啊，这样的话对自己太过于不负责任了。爸爸有钱，那靠爸爸就好了，不用赚钱啊，这样的心念就不对了。 爸爸有钱是爸爸的事，